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篇第63篇。在诗篇我们知道一共有150篇，但是其实圣经里面的诗篇是有一位编辑者，他是把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已经在敬拜的时候常用的这些诗歌，他做了一些挑选，然后把它编辑。所以如果你读诗篇，你会发现150篇的诗篇其实里面分成五个，它叫五个 book， 就是五个大段落。那在诗篇51章到诗篇71篇，诗篇51到71篇这个部分呢，诗篇的编辑者收集了大卫所写的诗。当然在这51到71你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两篇没有说这是大卫的诗篇。不过呢，如果你读内容的时候，譬如说诗篇61篇，我虽然开始没有说大卫诗篇，但是非常从内容来看非常有可能是大卫所写的。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诗篇63篇其实是跟61、62跟64是算是一个大卫这一部分的诗歌当中的一个小的一个单位。所以在61到64这四篇诗篇就形成一个我们叫做 ABBA 的结构，也就是说第一首诗篇61篇是一首个人的哀歌，然后62、63这两篇都是诗人唱出的一个信心的诗歌，64篇又是一首个人的哀歌，所以这就是一个 ABBA 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在个人的一些困苦患难的处境当中，他们会向神哀诚苦况，但是他们所献上的这个哀歌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只是在那里哀嚎，他们的哀歌本身乃是表达对神的信心。所以61、64是个人的哀歌，但是中间就是62、63是信心的歌。那我们晓得在诗篇里面如果你去数，几乎一半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从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大卫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大错，其实圣经是很真实的，绝对不会把我们人任何的邪恶把它遮盖起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曾经犯过奸淫的罪，为了遮盖他自己的淫乱的罪，他又犯了杀人的罪，而且是一个谋杀的罪。但为什么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诗篇51篇是大卫所写的一首悔罪诗，在这首悔罪诗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是如何的为自己的罪深切的哀痛。他说凡祭不是神所要的，但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那我们也从所有大卫的诗篇看到，他之所以被称为是合神心意，是他是一个不断悔改转向神，跟神之间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他是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活在以神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不表示说他是都没有任何的偏离或者任何的罪，在他的这些诗篇里面不仅是51篇是一首悔罪诗，像诗篇32篇他说得赦免其过得遮盖其罪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也是论到他自己在神面前当他闭口不肯认罪的时候，他好像这个担子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 但是当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就想得享从神来的平安。所以这些大卫的诗篇使得每一个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的人都得以进入大卫的内心世界，进入他里面的属灵生活，我们得以来分享大卫这样的一种生命，大卫这样一种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也许我们觉得诗篇好像可以很，我们可以很表达我们对神的心，但是说不定我们只是选择性的读，有些诗篇我们很喜欢，有些诗篇好，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跟我们不太合适。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诗篇，特别是大卫的诗篇，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心，一个跟神立约的百姓如何在他每日的生活里面对神存着这种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忠诚，真的是看到一个神立约的百姓可以跟这位立约的神之间有如何那种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一种真正的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那种歌颂跟赞美。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一首诗篇63篇，诗人怎么样表达他对神这一种的忠诚跟信心。在这篇诗篇的开始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说诗篇63篇是大卫在犹大旷野所写的一首诗。我们晓得犹大旷野是位于死海的以西，有一片很干旱的地区，这个死海以西这一片干旱的地区被称为是犹大的旷野。我们当中有人去过以色列，我们都去过这个犹大的旷野，它不是像沙漠地就是平坦的，其实上面很多的小山丘，但是全部是光秃的，没有任何的植物生长，没有任何的草或者树木，所以是一片非常干旱的地方。那么大卫为什么会在犹大的旷野呢？我们从撒母耳记的记载，我们知道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从23章到26章记载了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杀害，他就逃往犹大的旷野，所以那里有说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因基底的旷野，其实就是死海以西啊。那当然大卫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走来走去，逃避扫罗的这个刀啊，也就是扫罗要杀他。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为了逃避亚沙龙，他就起来离开耶路撒冷，他要渡过约旦河，但是他从耶路撒冷他必须经过犹大旷野的北部，然后来渡约旦河，也去到约旦河东边逃避亚沙龙的杀害。所以这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写的，有可能是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写的，也有可能是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不论如何，大卫是在一个非常困苦危险的处境之下，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危险的处境之下，大卫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这里我们会看见大卫不是以耶和华的这个名来称呼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诗篇里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诗篇103篇，大卫是以耶和华这个名来称呼神，这里他就直接称神啊，他不是用耶和华这个名，这个名字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也就是说等等我们会进一步来说明，是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于是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神给他们神的自我启示，就是用耶和华这个名来启示他自己。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吩咐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离开埃及，摩西说，他们如果问我你的名是什么，我怎么回答他们？那其实原文是说，你的名到底是什么意义，我怎么回答他们？所以神就给摩西来说明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所以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等一等我们会讲到神立约的爱，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神的名耶和华。其实我们都在过去很多时候已经重复说明这个名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虽然大卫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但是他是用强调的口气说神啊，这个基本上跟称呼神是耶和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位神他所说的神啊，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我们要晓得神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神的恩典就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所以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乃是他们是特别属于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百姓，而这个国家是以神来治理他们，神作王来治理他们。所以神做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因此当大卫说神啊，他乃是向他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这位信实的立约的神发出他的呼喊。但是他接下来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很单纯很朴实但是也是很大胆的一个称呼，你是我的神。但其实如此单纯朴实而且大胆的称神为你是我的神，正表达了神和他立约百姓之间所应当有的一个关系。大卫不是用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亲近这位神，他是以神立约百姓的身份来亲近神，而且他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用这样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是我的神肯定了大卫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万有，而且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一位信实的神。你是我的神其实就是接下来整个这一首诗篇的一个秘诀，完全是基于这个你是我的神这样的一个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可以接下来向这位神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颂赞和祷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神立约的百姓，很可惜很多时候今天基督徒来接受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我们是很个人性的，我们只想我们自己要得救，但其实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基督徒每一位蒙耶稣的神的儿子的拯救，得到罪的赦免，我们不但得到罪的赦免，而且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会领圣餐，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换句话说，我们也是神立约的百姓，只是我们不是过去，我们不是在那个过去那个旧约的关系之下属于神的百姓。过去神是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但是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一个旧的约。后来神就借了先知耶利米、以西结等等，都应许神要跟他们重新再立一个新的约。所以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把我们人类从罪跟死亡中拯救出来。因此借着耶稣的死，也就是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借着他的死，神用大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于是神跟我们之间也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都是神在新的约，这个新约之下，我们与神有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是神立约的百姓，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是神的国度的公民。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这个观念，在立约的，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像大卫一样的称神为我们的神。因为这位以大能拯救我们的，借着他儿子来拯救我们的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百姓，我们应当降服于他，应当顺服他。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蒙他的拯救，以至于我们进入他君王的统治，做他的百姓，我们降服于他，顺服他，在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也要跟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神不是只是一位拥有超然的能力，能够照我们所求的来为我们行神迹奇事的神。如果今天你所信的神是这个这样一位，只是他好像很有大能，他可以照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他所要的来为我们行神迹奇事，如果你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不是圣经上，也不是新约之下的基督徒所信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创造万有的神，基督徒的神不但是创造万有的神，基督徒的神也是一位立约的神，是借着他的儿子，他用大能把我们从罪跟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好像过去他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如今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把我们从死亡的拘禁之中拯救出来。神跟我们立约，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要做王治理我们。所以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是我们必须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但是同时他也要跟我们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建立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的对神说，你是我的神。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在这个新约之下，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百姓，是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或者说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过一个降服于他顺服他的生活。然而神也跟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关系，那么当然神是借着他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接下来他表达他切切的渴望这位跟他有如此亲密关系的立约的神。他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们刚刚说了，大卫这首诗篇可能是在逃避扫罗或逃避亚沙龙这样的一个困苦的处境之下所写的。在这样一个困苦的处境之下，他前所未有的更深的感觉渴望来亲近神，渴望跟神有丰富的深入的相交。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特别当我们是在面对苦境之中，我们里面是不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像大卫一样是更深的感觉渴望来亲近神，渴望跟神有丰富深入的相交。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用一个很有力的比喻来描述他对神这种极度的渴想。他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刚刚说了，因为他在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区，当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干旱的旷野之地行走数日，就会感到极度的干渴。所以其实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在这个犹大旷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样的旷野之地干旱的地方行走数日，一个人一定会感到极度的干渴，而且因为这样的干渴力量会被削弱，所以呢身体会因此感到非常的疲乏。所以为什么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其实大卫是借着他的外在的处境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他是如何极度的渴想神，他对神的渴想，他渴望跟神亲近，他切望与神相交的心是如此的强烈，就好像一个人多日在旷野行走极度的渴想喝水是一样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另外一首诗篇，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诗人心里面对神那种极度的渴想，那就是诗篇第四十二篇，也有这么一首诗歌，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也是一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国中神立约的百姓，这些真正属神的人，他们跟神之间真是一种何等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在他们最大的苦境当中，使得他们的心是比以往更前所未有的渴想他们这位立约的神，渴想可以进入跟神丰富深入的相交。所以大卫就以他当时的处境来表达他里面那种深度的对神的渴慕。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回想他过去的经验，他说在圣所中我曾经如此，也就是说他回想以前他在圣所中，那当然我们知道大卫那时候的圣所就是会幕，他回想他过去在圣所中也曾经如此，意思就是说像他现在所拥有的渴慕那样的渴想神，以他现在如此渴想神同样的渴想来在神的圣所中敬拜神。所以他回想以前他的经历，他对神这种的渴想 在过去也曾经以这样的可想在神的圣所中来敬拜神，而当他在圣所中敬拜神的时候，他说他得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没有逃亡在外，他能够在圣所中敬拜神的时候，他仍然是有同样对神的渴想，带着这样极度切切寻求神、想与神相交、敬拜神的心，他在神的圣所中，他来敬拜神。于是神就把自己向大卫启示，所以大卫他说他就得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那这个看见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是描述看见异象的一种经验，这个看见他在圣所里面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荣耀，这个动词这个看见是描述一种看见异象的经验。也许大卫确实经历了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同样的看见异象，看见神的异象而带出对神的敬拜类似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说，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也就是说犹大王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在异象中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四粒，也就是所谓的在启示录说是四活物，有撒拉佛四粒，而且他们不断地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于是以赛亚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在异象中得见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他因此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污秽不洁，甚至他到一个绝望的地步，祸哉我灭亡了，他连向神发出呼喊呼求拯救他都觉得他不敢，他知道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这个罪是何等的黑暗污秽，以及该受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大卫他也是在神的圣所敬拜神，可想神，以在这个犹大旷野同样的可想，切切的希望能够与神相交。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可能神也就像神对以赛亚的启示一样，他向大卫借着异象启示他自己的能力和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接下来大卫就说明他如此可想神的原因，他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里讲到神的慈爱，我相信在真理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在旧约里面所说神的慈爱那个希伯来字就是 hesed， 牧师我想你们可能都记得，牧师在学希伯来文他就记住这是黑色的 hesed， 但是其实这个慈爱是一个立约的爱，不是我们所想的一种感觉，也不是我们人类对爱的定义。我们认为爱就是很温暖，爱就是好像说总而言之这个爱就是我们好像能够非常热情的非常积极的我们彼此的关心啊，或者说彼此的帮助等等之类。圣经里面神的慈爱乃是神立约的爱，我们刚刚说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说他好像大鹰用他的翅膀背着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所以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立约的关系 要求神的百姓能够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在西乃山，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而且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说，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必须接受神君王的治理，而且遵守这位大君王的命令。然而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做他们的神，神也把他自己委身于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怎么样把自己委身于这个立约的关系呢？他会信实的供应他的百姓所需要的眷顾、引导、保护、拯救等等。这就叫做神的慈爱，神立约的爱。在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会信实的来供应他的百姓的需要，他会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眷顾，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你可以一直列一直列，无论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这位立约的神，创造万有的神，会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所有的需要。这就是神立约的爱。这是为什么前面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大卫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的能力使他能够在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大卫说，我听见了，能力属于你，慈爱也是属于你。但是为什么最后六十二篇最后说，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然而这位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公义这个概念 righteous 乃是有两方面，他要刑罚罪恶，但是他也会赏赐那些恒心寻求他的人。所以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善行可以去赚取神的赏赐和恩典，然而那些转向神、恒心寻求神的人，神也按他们所行的来赏赐他们。我们通俗一点的说，神是罚恶赏善的人的神。所以不仅是神的公义刑罚罪恶，神的公义赏善，但是我们人没有良善。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已经说了，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所要求于他的百姓的，就是他们悔改转向神，能够对神忠诚，恒心寻求神，恒心的信靠神，恒心的倚靠他。那么对这样恒心寻求神的人，神会以神立约的爱来回报他们。也但是这是恩典，其实没有什么是我们该得的，也没有什么是我们配得的。好，所以呢，大卫在他过去敬拜神的经验中，他得以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他领受这样的从神来的启示，认识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就使他知道了神立约的爱具有何等超越的价值。也就是神的慈爱具有何等超越的价值。也我这观念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跟大家讲，我实在不想我们就是很不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到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也是在神这个立约的爱之下，所以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能力，他也才进一步明白了神立约的爱、神的慈爱具有何等超越的价值。也就是说， 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如何把自己委身来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这是有何等的价值。大卫说，权衡之下甚至比他的生命更好，也就是说权衡之下，神立约的爱甚至比神大卫的生命更有价值。这是为什么？就更加强了他对神的渴慕，因为神立约的爱权衡之下甚至超过他的生命，这就更加强了他对神的渴慕。在他面对这样子的危险的处境之下，他极度的渴想推引到与神有最深最完全的相交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而他也知道这位立约的神是信实的。当他退隐到跟神最深最完全的相交中，神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一般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被看为是最宝贵的，但是当大卫他知道了神立约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浩大，于是他明白神对他百姓，对他立约百姓是何等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眷顾、引导、保护和拯救。他就明白这个立约的爱甚至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不是就说好，今天神给我好处我就信他，不给我好处我就不信他。这个立约的爱乃是神要为自己寻得一批真正接受他君王治理、真正敬拜顺服他的百姓，而他得着这样一批的百姓，他也把自己委身来供应这些属他的人一切的需要。对大卫来说，神这个立约的爱是具有何等超越的价值，胜过他的生命。因此我们看到历世历代全部的殉道者都是像大卫一样，虽然他们受到逼迫跟危险，但是他们看神立约的爱的价值超过他们的生命。神曾经呼召五个年轻人从美国到厄瓜多尔，去到十人族当中去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十人族，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部落，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但是当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看神立约的爱胜过超越他们的生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即使面对危险，因为他们看这个立约的爱的超越的价值比他们的生命更好，所以他们就不以性命为念。因此这五个宣教士到了厄瓜多尔没有多久就全部被杀，但是他们的见证感动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宣教士到厄瓜多尔去宣讲神拯救世人的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也是说类似的话，他知道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但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所有领受他儿子救恩的人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而神把自己委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跟神在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立约的爱是不改变，他是委身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有这些神的仆人，他们看神立约的爱比他们的生命更有价值，所以他们就不以性命为念，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投身在神恩惠的治理之下，神救赎的治理之下。所以大卫他为什么可想神，理由就是他明白神立约的爱这种超越的价值，超过他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好。所以在他面对这个危险，大卫不是以个人，他是已经被高立做神百姓的君王，他是神所高的受高者，是要来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真正的君王还是神自己。所以即使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处境之下，他知道神立约的爱具有何等超越的价值，比他的生命更好更有价值。所以大卫他在这个危险之中就更加的可想这位立约的神，因此他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而且他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他对神这种立约的爱，神的慈爱所具有的超越的价值有了认识，他就开口来赞美神。因为这位神竟然是如此把自己完全委身做他所拯救的百姓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他认识了神立约的爱，他就开口来赞美神。而且他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他也把自己委身的来赞美神，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不断的来赞美神，并且他说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以色列人祷告的姿态是站着的，然后举目望天，举起他们的双手，这是以色列人祷告的姿态。所以这里大卫说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换句话说他要向神献上祷告，但是他说是奉神的名，或者说是按着神的名。我们刚刚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这个立约的名就是耶和华，跟他的百姓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名。那么这个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问说他们问我是谁差我去法老面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际领出来，我怎么回答，于是神说他的名是耶和华，然后神也解释他的名的意义。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自有拥有，其实这只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一部分的意思。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第三人称代名词，用英文讲就是 he 加上一个 be 动词，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he will be。 那其实这只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神要表达的意义在很多的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 I am， 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么我是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是表明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我们人类为什么存在？是神创造了我们，他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用尘土造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向这个尘土所造的人吹一口生气，这个人就成了活的人。所以我们的存在是出于神的创造，但是神是自我存在，所以他说 I am， 我是。我是也说明神的存在不但是自我存在， 而且是从永恒到永恒。所以为什么中文圣经翻成自有永有，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也是神所创造的，时间跟空间都是创造的，都是被造的，这是在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创造的时间，他怎么样把太阳跟月亮还有星宿安置在天空，来给我们做这个时间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有日有月有年，空间也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但是神自己不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之下，他是从永恒到永恒。但是不仅是说明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而且是从永恒到永恒。 I am， 神为什么跟以色列人立约给他们这个名字呢？最重要的，神说我是，就表明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 I am， 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今天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那边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敬拜完了，因为他们的时间跟我们差了，但是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也与他们同在。因为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无论他们往哪里去， I am， 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们不需要惧怕，这位立约的神把他自己委身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是也强调神的信实，他这个委身是不改变的，他是一定会照他的应许做他们的神。这个我是也表明神是永不改变，他永远是，也表明他无所不在。我是也表明神有绝对的权柄，只有神可以宣告我是等等。所以这个名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含义，以色列人是按着这个名字，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名字来建立他们的盼望和对神的信心。所以耶和华这个名是他们盼望跟信靠的基础。因此这里大卫他说，我要奉你的名祷告，他抓住神的名所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按着这个启示，神的启示，神的自我启示，他向神献上他的赞美，向神献上他的感谢，也向神献上他的祈求，来等候神的拯救临到他身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危险的处境之下，他心里面极度的渴想这位立约的神。所以我们也跟大卫一样，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人生的风浪，在人生各样的困苦和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是前所未有的可想我们这位立约的神，很深切的想要进入跟神最深最完全相交的领域当中？若是如此，我们也跟大卫一样，我们不会被外在的风浪所击败。历世历代多少神的仆人，他们都是看神立约的爱，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神的慈爱具有如此超越的价值，所以他们就不以性命为念，也没有什么能够击倒他们，夺去他们对神这一种的委身和信靠。好，当大卫描述了他对神的可想，接下来他就说明他跟神如此的相交，以及神立约的爱，神的慈爱 如何带给他满足跟喜乐。他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在希伯来文这句话是在前面，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想念你是在后面。大卫看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于是神的慈爱成为他的满足跟喜乐。他就用一个宴席的比喻来描述神立约的爱所带给他的满足。这个骨髓肥油，骨髓和肥油是一句成语，希伯来的成语，但是也是一个比喻，是描述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他坐下来享受一顿丰富的宴席，他极度的饥饿，但是摆在他面前是一顿丰富的宴席，于是在他的饥饿中，他取用这丰富的食物，完全满足了他的需要。所以这叫做骨髓和肥油，也就是一个饥饿的人，他以摆在他面前丰富的食物吃下去，就完全满足了他的需要。因此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满足。我是不肚子饿的人，所以我实在可能不很能实际去体验，但是到现在都是，有时候我比较晚给牧师吃中饭，比如说一点两点，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他说他真的是觉得虚虚的，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怎么还不给他这个预备中餐。我想牧师可能很可以体验，一个饥饿的人在他面前一顿丰富的宴席，然后他把这些食物可以尽所能的吃了，于是呢满足了他这个饥饿的需要，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满足。所以大卫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立约的爱，神的慈爱怎么样成为他的满足。因为神忠于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这个立约的爱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他百姓一切的需要，赐给他的百姓恩惠的拯救，带给他的百姓满意的喜乐。神这个立约的爱给他百姓一切的供应，是如此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满足。所以大卫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如此立约的爱，丰富供应大卫一切的需要，赐给大卫恩惠的拯救，带给他满意的喜乐。这所有神给他在立约的爱里面，神委身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让他完全得到满足，而且再也没有比这更深的满足。所以对于神所赐给这样的满足，大卫说他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神。大卫他在神如此立约的爱所具有的超越价值之下，而且带给他如此的满足之下，于是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因为他更深认识了神的慈爱有对他的意义，对一切神百姓的意义有如此超越的价值，而且带给所有神的百姓如此的满足，所以在敌人追赶大卫的这个阴影之下，他期待在夜间当他自己清醒的时刻，他会纪念神过去的作为，他会默想神的慈爱，特别是可想这位立约的神，以至于他能够从这样的默想当中得着安慰，得着喜乐。 所以大卫就向神表达他对神的委身，他说我心心的，我的心，我心紧紧的跟随你。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跟他立约的神之间那种相互的关系，神曾经应许那些属他的人，神必亲近他们，但是神也期待凡是属神的人也能够来亲近神。所以大卫他就回应神这样的一个邀请，神渴望属他的人也来亲近他，所以大卫就向神表明，他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这个紧紧的跟随，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黏着，就是紧紧的黏着。创世纪第二章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这个字，这是一种无法分开的紧紧的黏着，或者依附。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忠诚、忠于、忠于某人。所以在路德记这个字就被用来描述路德对他的婆婆，他是怎么样紧紧的依附他婆婆。因为这个路德的公公和路德的丈夫，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拿俄米跟她的丈夫跟两个儿子为了逃避饥荒到了摩押地，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等到拿俄米的先生死了，儿子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他听见神眷顾以色列这个迦南地，他就起来要回到伯利恒，那是他的家乡。但是这两个儿媳妇就跟着他，但是拿俄米就对儿媳妇说，他说我已经老了，我也不可能再生儿子来给你们做丈夫，你们回家吧，愿神祝福你们。然而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我们中文翻成舍不得，其实路德却紧紧的黏着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到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就是这样子紧紧的跟随。但是这个字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是来描述以色列人，神要求他们对神和神的诫命完全的奉献自己，委身自己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个紧紧的跟随把他们自己委身于神和神的诫命，对神忠诚。所以这里大卫当他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大卫呢是向神表明他对神坚定的委身和信靠，向神表明他对神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另一方面他相信神的右手会扶持他。我们知道右手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右手通常是比较强壮的，像我也是一样用右手用得多，所以我们右手比较强壮比较有力。所以神的右手其实是表达能力，但是右手不仅是表达能力也是表达坚定的意思。大卫对神有信心，他知道这位立约的神必定会忠于他的应许，忠于他立约的爱，他一定会以他的大能坚定的来扶持那些属神的人。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神会忠于他立约的爱，神一定会信实的按着他所应许的，以他的大能坚定的来扶持这些属于他而且信靠他的人。神的大能会赐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拯救。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的口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所以我们看等一等，大卫就说他的仇敌神一定会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经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要把山岭打得粉碎，要使冈岭如同糠皮，也就是说要把他们的仇敌完全的打败。所以神在以赛亚书也是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用怕，我是你们的神，我一定坚固你们，我会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们，我一定会帮助你们。所以大卫说神的右手会扶持他，他知道在他的危险当中神必定会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也会提供他的拯救，他所需要的拯救。所以他对神的信心可以不动摇。所以这个神 大能的手扶持，不仅说明神的能力可以带来这个他所需要的拯救，但是特别是神的大能要兼顾大卫对神的忠诚，要兼顾大卫对神的委身和信靠，使得大卫即使在面对无论什么样的逼迫跟危险的处境之下，他对神的忠诚都可以不致动摇。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向神表明我们对神的委身，对神的信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委身于神，继续不断的信靠他，乃是需要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达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神要求我们悔改和相信，我们需要转向神悔改，转向神，我们需要真正的相信他，也就是说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信靠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抉择。但是我们若是要继续的悔改，继续的持守对神这样的一种悔改跟信心，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在马可福音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小孩的爸爸求耶稣医治这个孩子，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于是这个爸爸立刻说，主啊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我们中文 翻成只是我信不足，原文是帮助我的不信。换句话说，他立刻表明他愿意信，但是他也知道我们人里面的悖逆，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没有能力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说帮助我的不信。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一方面像大卫一样，我们要表明我们的心警醒的跟随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没有神用他的大能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继续不断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也不可能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接下来大卫他就能够表达神是他的护卫，他说带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也就是追赶他要杀害他的人，大卫的敌人。他相信神会以神的大能来扶持他，拯救他，他知道神的公义一定会为他辩明，因为他是无辜受害。扫罗为什么追杀大卫？ 就因为大卫杀了歌利亚，得胜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些妇女唱一首歌说，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大卫呢杀死万万。所以扫罗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恨大卫，想要杀他。大卫被扫罗追杀，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恶、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乃是他依靠耶和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打败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却因此被嫉妒。所以神，大卫有信心，这位把自己委身于他百姓，委身于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神立约的爱一定会提供拯救，一定神的公义会为他辩明，要把所有寻索大卫性命的人消灭，往地底下去，也就使他们下入阴间。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表达，他说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神乃是大能的战士，这个他用一个战争的比喻，神是大能的战士，神的能力可以打败大卫的仇敌，所以他们必定会被刀剑所杀。然而当他们被杀以后，他们的尸体被抛弃在战场上，不得埋葬。对以色列人来说，即使是被定罪的罪人，也应该给予埋葬，所以不被埋葬乃是被藐视。所以这些仇敌，他们被杀以后，他们的尸体抛弃在战场上，不得埋葬。因此有专吃动物的豺狼来吃他们的尸体，我们和合本翻成野狗，这个原来希伯来文更恰当，就是指那些吃其他动物的那种豺狼会来吃这些人的尸体。所以换句话说，大卫他知道神是他的护卫，因为神立约的爱不改变，所以神会为他辩明，来击败他的仇敌，而且消灭他的仇敌。最后大卫说，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王当然就是指大卫自己，但是除了他自己，这里他扩大他的范围，不仅是他，凡是信靠耶和华，凡是依靠耶和华立约的爱的人，他们都要欢喜的来赞美神。这个夸口是指着神夸口，他们都会欢喜的来赞美神。原因是敌人的欺骗将会终止，也就是说这些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那也就是说这些敌人他们的欺骗会终止，不再听见这些敌人的欺骗，只能听见这些信靠耶和华的人所发出的赞美之声。神所提供的拯救不仅是使大卫可以从他敌人的手中得拯救，从恶人的手中得拯救，更是使大卫得拯救，得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能够与神亲密的相交，能够一生享受神的恩惠和慈爱。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诗篇23篇，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拯救不单单是救他脱离恶人脱离仇敌，更是因为他得拯救，他得以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圣所来敬拜神，能够来与神亲密的相交，享受神的恩惠和慈爱。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大卫不仅是在实际 的处境当中，他相信神拯救他，而他更是相信神拯救他，使他能够他的可想能够得到满足，他能够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的在神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来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圣餐的主日，我想我们都是神立约的百姓，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流出他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因此当我们来领用这个圣餐，这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我们领用这个饼和杯，我们都要先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正悔改转向神，我们是否真正把自己委身来做神的百姓，来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也跟他建立一个真正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下面就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